神啊，你在哪儿？
我感觉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无法原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好伤心，
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我撑不住了。
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你饿了吗？哎，走啊，不孤单地球请你喝茶。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我是西西。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喝茶，我们比赛啊书进行到过半了，前面好多都是散文题材对吧，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这个是叙事题材的，讲插入的一段历史，还挺有意思的。我先还是要难为一下西西，问一下今天那怎么来总结这个叙事体的历史这几章，它是什么茶呢？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这是什么茶呢？像一杯白开水一样的茶吧。
哦，白开水，
就是你以为它就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叙事文嘛？叙事文很容易读的，其实在圣经里边，你以为它是讲述一段历史，然后就是意思也很容易，但是在我们品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看见，在这里我也有我一个不同的看见想要跟大家的分享，然后不知道当你们品到拿到这杯茶的时候，你们认为的它是怎样的，可能千人千面吧。对，
哦，啊，这是个变味茶，就是看自己品的是什么了。那今天我们讲的这几章经文在就是以赛亚书的36到39章，短短四章是吧，它只有这四章是插入的一段历史，是叙事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的。 对啊，然后其中发生了很多的事件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甚至在列王记在历代志也都重复记录过，在以赛亚书又来一遍，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那前面听了节目的朋友也知道我们节目的调性，会先跟大家把这期节目里面提到的比较熟悉的经文拎出来。那我觉得在这四章这个叙事体当中，我们就提一个故事吧，大家应该也是都很熟悉了。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讲的耶和华使日晷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一定会听过这个事件，听过这个故事，甚至也知道它好像是跟西西家这个王有关系的，但是有些时候当我们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点想不起来到底前后发生什么了，耶和华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或者有人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话，一个传说，到底是不是历史当中真的发生了也不知道。那它真的很特别，就是它其实就是记录在这样一段历史当中，它不是当成一个预言也好，一个什么样的也好的方式，它是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发生过的历史上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聊啊，这个日晷往后退10度，这个西西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这个事件呢，是记录在以赛亚书的38章第7节到第8节这个部分。然后故事的前因后果呢，其实西西家一开始他是跟他的父亲亚哈斯一同执政14年，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了，西西家就独揽大权，然后在他公元前70纪左右的时候呢，生病了，病得快不行了，就是快死了。然后西西家呢就留恋嘛这个世界，然后就跟上帝苦啊，说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西西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也很敬虔，然后他就跟神说，哎呀，我给你做这么多事，求你纪念啊，然后可不可以让我的病好起来呢，我不想死得这么快。 耶和华听到了西西家的祷告，然后也怜悯西西家的这个请求，然后就跟他说，好吧，那我帮你的寿命再加增15年。这个是他通过以赛亚转达给西西家的，当然也不是空口无凭，就是神一般说我要做成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给当事人一个兆头，之前也给了很多兆头，给西西家的兆头呢就是让日晷往后退了10度，也就是时间倒退了一段时间，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自然现象。同时他给西西家的承诺除了增加他15年的寿命之外呢，还允诺他要救他和这城，就是耶路撒冷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会一直保护耶路撒冷的城，这是上帝给他的 promise， 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哇哦，其实在看38章的时候，西西家转脸朝墙祷告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把说我想要多活一段时间说出来，他只是说求耶和华纪念我在你面前存怎样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我自己读的时候我在想说，为什么耶和华听到这个话就决定要增添他的寿数了？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上帝体察我们内心的心怀意念吧。像西家这种就是好王啊，就是他不就是明着苛求上帝，哎呀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但是他也是很期待阿爸天父可以给到他更多的怜悯，就是即便他不说，上帝也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然后上帝就给了他什么。当上帝给了他他内心想要但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西西家非常感恩，也就是在第38章10节之后一段非常长的一感恩的一词藻给到了上帝，表忠心嘛，就是哎呀就是我年幼的时候你就看顾我，然后呢使我就是不离弃你的左右，而且你也一直在保守我，然后那我这辈子我全心全意整个生命我都是要用来颂扬你的，而且我也要让所有的儿女都可以听到你的名，然后我这一辈子一生一世都要在你的殿中，然后为你歌颂为你歌唱。这就是西西家花了很大一部篇幅对上帝的一个感恩之情，就完全就流露出来了。
是啊，确实是啊，我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了，这个可以留到待会儿说。西西刚才在前面也说了，他可能会跟大家讲一些他对这几章不一样的一个看见，那我们留到待会儿说吧。也正好跟大家借此回顾一下当时在耶路撒冷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当时一个列国的情况是什么。我相信前面听了以赛亚书节目的朋友多少其实已经知道了，我们每期都有重复说，但是还是跟大家一起再回顾一下吧。
36到39章呢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在西西家在位时候的一个故事，但是知道以赛亚书它不是一个历史书，它也不是以时间序列为准绳来前后的关系来记录的，所以呢当大家自己在读的时候还是想要帮大家先梳理正确的时间顺序呢，其实是38章一开始是西西家生病了，然后上帝呢给到西西家就增长了他的寿命，也允诺他会保守着耶路撒冷城池。后来呢就39章西西家病好了之后呢，他的邻国的巴比伦王就派使者过来探访他，探访肯定是就是不是那种很单纯的探访了，那肯定也是说我想跟你结盟，因为当时都是亚述帝国的一个非常大都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敌人嘛，所以巴比伦也面临的这个目前的这个险境，在巴比伦西面的犹大国同样也是面临着亚述入侵的一个危局，因为当时的北国以色列还有的叙利亚已经全部被亚述吞并，所以亚述下一个目标要不就是巴比伦要不就是犹大，所以他们两个国家是岌岌可危的，一定要抱团取暖。在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就派使者来探访西西家，明着是探访，其实那里想要跟你达成一个结盟的关系，然后我们一起来对抗强敌。那西西家就是很开心啊， 把智者带到了自己的行宫当中，给他看了，哎，你看我这个蛮有实力的，我们这个国家军事实力啊，财富啊，都可以的，能跟你炫了一下自己的资本啊，
嗯，
然后还是有一些砝码可以拿得出来的啊。但是这个件事情被以赛亚知道了，以赛亚就预言这一些给他看的这些东西，总有一天迟早都是巴比伦的，而且你的子孙后代也会被巴比伦掳去，去可能在皇宫里当太监。后边才到了36到37章的一个内容，当时亚述先把巴比伦给灭掉了，巴比伦的那个当时的王已经被亚述给流放了，亚述呢就是趁势又攻占了犹大国的46个城池。现在36章的开头就是非常危急了，就是大军压境了，已经在耶路撒冷城门外了，而且呢亚述也派了他的大将叫拉伯沙基就放话了，然后跟耶路撒冷的人就在说，就你们快点投降吧，也不用费我们的兵力了，现在就根本不够我们打的。他这个话就是第36章第8节嘛，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兵马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他的意思就是说，首先你不够我打，其次呢，你的主，你的耶和华是允许我，就他的奉天承命的这种状态下，我是顺势而为，是你的主让我打你的。那这种情况下你不投降也得投降。
他真的敢说呀，他真的是。
对对对，这就让西西家和所有臣民都很慌张嘛，因为已经到这个情况了，那西西家就跑去了圣殿，同时呢也找了人找大先知以赛亚，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情况，就我现在很慌，你看怎么办吧。首先以赛亚在37章的时候直接就回答了西西家说，是你们回去吧，就不要惧怕，耶和华都说了他会保守这个城的嘛，因为38章的时候已经说了我会保守这个城市，现在这个情况下那就是要实践上帝的话呀，那你慌什么慌嘛。赛亚就是这个意思。亚述王看见西西家就是不为所动啊，也没有想要投降的意思，继续开始羞辱他，就开始羞辱他的神了，开始羞辱耶和华了，说你就信你的神吧啊，你看我打败的我这些手下败将，就是列国的手下败将，他们都有自己的神啊，他们都有自己的偶像，他们的偶像有保护他们吗？有帮助他们吗？那不一个个的全都是泥土所造，然后全都是被我打个稀巴烂吗？你这个神又有多厉害呢？就直接就是挑衅耶和华了，就开始这个蹬鼻子上脸了，就开始。那这个时候呢，西西家就拿着挑衅书跑到了圣殿，同时再一次找到了以赛亚，说了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以赛亚传达了耶和华当下的话，以赛亚没有直接回复西西家，而是听到了耶和华给西西家的话，传达了耶和华当下想要跟他说的话。也就是说37章第1到35节、这全都是耶和华给西西家当时的一个话，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别害怕啊，然后再说一遍，就是你别害怕，我会保守你的。给大家读一下最后的那33节到35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这是耶和华亲口当时跟西西家说的。于是神迹就发生了，就是我们看到的37章的之后36节到37节的这个神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历史事实一个了解。说完这话之后，第二天凌晨， 就是因为他们亚述是在耶路撒冷城外驻扎嘛，随时准备把耶路撒冷剿灭的，所以他们一直在外边驻扎，就是一声令下的事情了。但是耶和华给西西家说完这句话之后，第二天神迹就发生了，就会发现耶路撒冷城墙之外白骨累累，一片残骸。在亚述营中有185000人全都一夜之间死了，出于耶和华的使者所为的吧。西西家不费一兵一卒守护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平安吧。然后这不是圣经里边的神迹哦，这也是历史上的事实，在之前考古上有记录的。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地区之前考古挖掘到了很多的白骨，就在城墙外边、哦、它就是印证的圣经里边的这个事情。185000，你想想，只有是出于耶和华的使者了。亚述王看见这个事情之后，也知道他们的耶和华厉害了，立马就拔营回去了，回去了他的尼尼微。他的结局也不是很好嘛，所以也是被他的两个儿子所杀，在他的圣殿里。这就是当时亚述王的一个结局，所以整个历史事件是这样串下来的。
亚述王的这个结局在其他地方还有记载吗？
亚述王的事情跟他的围攻耶路撒冷整个事件都在他的墓碑里，亚述王的墓碑上明明确确的记载着。
哦，
对，这不是只有圣经可以做佐证的，这个外邦的国王在他的墓碑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完全一模一样的历史的事实的一个记载。
是啊，这个就很有意思。而且其实我刚才问在其他书卷有没有提到，是因为在这里实在太惨了，就是前面还很嚣张，一下子耶和华说完话之后，两节经文就把它总结完了。是一个是逃了，住在尼尼微；二个是被他两个儿子杀了，然后而且这两个儿子还没做王，又是另外一个儿子做了王，就是短短几句把这个人就给总结了，就感觉挺惨的，就啊、哦、很神奇。因为你看，好像在其他书卷没有吧？其他列王记和历代志有提到。再多一点嘛，为什么他会被两个儿子杀，两个儿子为什么没做王，然后是最后另外一个儿子做了王，好像就这些东西都不被耶和华纪念的，他们只是一个过客，就是一个历史过客的感觉啊，就挺唏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是的，因为在这以赛亚书前面的章节里边有提过吧，就是亚述一直很嚣张这个事情、但是在前面章节就是以赛亚看见耶和华的异象，不是预言列邦嘛，当时他也预言了亚述、就是亚述的这种嚣张到让他不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工具，因为耶和华说过的就是你们列邦列国都是我的工具，都是我推动历史的一个工具，我向人类显现作为的工具。人心的骄傲就是在我兵强马壮的时候，我不认为我是谁的工具啊，这就是我自己的能力，我很厉害的时候。但是就是这个时候上帝总是会教训他的，也就是在31章的第8节的时候，其实之前以赛亚也已经同样的预言了亚述必倒在刀下，这刀并非人的刀、这就是先知预言的神奇之处，他在很多个地方都预言了同一件事情，都用不同的语言，或者说都用不同的拼图，然后来预言这个国家或这个人的一个同一个事情，同一个遭遇。但是我们有没有用心去听呢？用心去把这一点点的线索去把它串联起来？
真的，而且我觉得当下的人串联不起来的，因为这件事情很难以想象，就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神去实现他的预言，就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的，唯有就是凭信心，你得相信神已经通过他的先知说了这个话，那我们就是应该去怀着信心去等候他的实现，但是具体他怎么实现真的是没有人会知道吧。
对，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相信耶和华可以作为，我们相信他会守护耶路撒冷这个弱小的城池，即便是不够人打，但是他怎样守护呢？就是我们如果是站在当下的情境，站在西西家的情境的话，那我们人也能够看到的，我们也听到了，哎呀，上帝说会守护他，那以怎样的方式守护呢？ 我们以怎样的方式表现我们的信心呢？这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吧。这也是西西家很受争议的部分。39章，就巴比伦使者来访的时候，西西家把财宝给人看的时候，很受争议的一个行为。就很多人觉得他就是不信啊，你不信你才去结盟啊，你不信你才去找巴比伦强强联合呀，你要是信那就去，就跟36、37章说的一样，去圣殿祷告呀，去等耶和华派使者他们杀光呀，这就叫信了。我在读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不一样的理解，即便是所有的释经书可能都会给西家39章跟巴比伦的这种是示好的这种行为定义成他的不信，但是我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我认为西西家38章的时候刚刚死里复生，上帝刚刚给了他15年的寿命，而且给了他巨大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再健忘的一个人，再忘恩负义的一个人，都不可能忘记神的恩典吧？他都能够让日晷倒退了，让时间倒退了。那这个情况下，那我们肯定会信上帝啊，肯定会相信上帝的作为。相信上帝作为的一个方式是什么？他怎么样守护这个耶路撒冷？他如何守护呢？那这个时候很巧，哎，巴比伦就来了。那我就认为，哎，这么巧，那是不是上帝就是想要通过巴比伦的帮助来让我去守护这个耶路撒冷呢？自然而然想到的嘛，他给了我救兵了，他跑到外边把巴比伦救兵给到我了，这就是他保护我的方式啊。就像我们现在，哎呀，上帝，我刚刚失业，求你给我个工作吧，就我真的很信你，我天天祷告这个事情。哎，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个 offer， 换成是你，你信不信？你信不信这个 offer 就是上帝给你的？
是，
不管这个 offer 它是这个卖酒的还是卖烟的，你就相信这就是上帝给你的 offer 呀。我相信西西家当时内里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人，因为他很敬虔嘛，他也很良善，很容易去相信别人。我们现在上帝视角来看，巴比伦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结盟者吧，但是对于他来说，那他相信即便是这样子，那也是上帝给到他的一个盟友，那我就应该给我盟友足够的信任，我把我的军事实力给到我盟友看，我给他交个底儿，然后我希望取得他的信任，我希望好好跟他的合作，我就把所有的东西给到他看。有没有想过，就西西家他就是这样容易相信别人的人，他的人格就是这个样子。即便没有巴比伦使者来访这个事情，没有当下那个节骨眼来访的这个事情，会觉得哎，这个巴比伦使者来访这个事件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这个时间节点呢让他后来就衍生出了，哎呀，巴比伦要最后还是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掳掉了，巴比伦最后还是把西西家的后代变成了太监，就这个时间节点就是西西家跟人家 show off 了，跟人家去炫耀了，就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个蝴蝶效应，巴拉巴拉巴拉。后来，但是有没有想过，即便这个事情他那个使者当时不来，然后没有来看他，会不会在下一次的时候，在西西家参加比如 G20 峰会的时候，在参加什么各国首脑会谈的时候，因为他的个性是这个样子，他很容易去信任别人，很容易去跟他的盟友达成共识，他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又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又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他总是会做一些就是让我们这好像不合适的事情，好像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这就是他的性格使然呀。那这个性格使然，难道他能主导历史吗？那主导历史的不是神吗？左右历史的不是耶和华吗？怎么成了西西家做了个什么事儿，他就成了万劫不复了呢？有没有想过这样对西西家不公平？这样说人家不信不公平？
哦，你是这么想的。
对
，OK， 我是第一次这样子这个角度去看西西家的故事，因为我可能跟你说的其他查经书的想法是一样的，甚至我可能没有自己再去思考过，我都是直接查经是怎么查的，我就觉得哦，就是这些解经是对的嘛。但你刚才这样一说呢？我还是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就是一是刚才我留一个前面的一个关子嘛，就是说西西家当时跟神祷告的时候说求神纪念他的这一生的时候，他并没有求神说要多给他年数， 但是神给了他这个地方，我理解的就是说，其实神他的寿数是到了的，因为神提前让以赛亚去跟他说了嘛，你的这个时间到了嘛，对吧？然后，但是就相当于神的旨意就是他要死了。西家其实那个时候是不愿意死，所以其实耶和华是知道的。那神听允了西西家的这个祷告，然后呢，但是西西家的这个祷告，我是觉得没有很合神的心意的，就是他其实是为自己的寿数在求一件事情，他没有想着说，那神啊，你要我走，那我就走吧，我这事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在你面前都是这一辈子按诚实行事，做你眼中看为善的，我觉得那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那神听了他的这个祷告，但是他这个祷告其实不是神最初的一个心意，是我这么想的，就是神只是允许了这件事情，并且是他是有代价的，就是留他15年干什么呢？这15年。西西家后面不是作诗，刚才你也提到嘛，说了这么多表忠心的话。那我理解的巴比伦使者来访，它就是一次试验来，就是有点像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有信心，或者是以为我这条命都给神了，但是当一件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就是按自己的血气，或者是没有去寻求神，或者是，没有坚守住神给我的应许，去很快、很急的做了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没有经过一个考验吧，一个试验吧。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的，就是我对他给巴比伦使者展现他国中的财宝，还是觉得很消极的这件事情。他第8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就他在这个时候，他还在考虑在他的年日中是不是有太平跟稳固。前面以赛亚都跟他说了，你的孙子、你众子这些人要去被掳去巴比伦啊，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他接下来说的是，你说的话甚好，至少在我的生涯当中是太平和稳固的，我觉得也是有点没有良心了。我觉得这个时候能看出他还是，我觉得还有点晚节不保的意思吧。这15年对他来说反而不是件好事情。他在最后年岁要该走的时候，他没有走，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反映出他有自己在地上他是留恋的东西，他舍不得的东西。他这15年只是留下一些神给他试验的更多的机会，反而我觉得他没有经过这个考验。包括后来36、37章的时候，讲到神还是出手了，对吧？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大一个神迹，但是神说的是他为了谁的缘故？是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因为神之前已经应许了他要保护嘛，要保护耶路撒冷，神也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他要为大卫存留后裔嘛，他的救恩要实现，要从大卫的根开始来嘛。那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因为他做不做，我觉得我同意你说的，就是不是因为西西家做了这件事情，导致后面的犹大国被掳去或怎么样，那个是在神手中的，那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就这件，他给巴比伦使者看他的财宝这件事情来说，他就是有定性的。我觉得在圣经当中的这个记载是很负面的，对西西家，他确实没有做好。但是不是因为他没做好而导致后面的不好的事情。就像他虽然没做好，但是神依然救了耶路撒冷。神要定义做的事情，不管是犹大国被掳，还是说他要把耶路撒冷从亚述的手里救出来，这都是耶和华定义要做的事情。其实跟西西家做什么事情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跟西西家这个人的生命就有关系了。他前半生很好，都做了很多好事情，在神眼中，结果最后15年，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对他自己来说是遗憾的，而且被记录下来，然后后面的人这么多反复的去讨论他这件事情，我有点能够理解你为他抱不平的感受，就觉得好像这个人前面都是这么良善，这么忠心，我们突然因为一件事情就好像有点否认他这个人，是有点不公平的。但是我反而看到的是，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能够 为我们原来所做的夸，任何的口，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跌倒。这是我在西西家身上看见的，包括很多圣经里面的人物，新约里面甚至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那彼得，对吧？就是表忠心，我愿意为你死都可以的，但是他还是三次不认主。但是我们不是说因为一件事情要否认掉一个人的全部，只是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可以定性的。但是神是给人机会的，在你没有死之前，你只要悔改，神都是愿意接纳的，愿意饶恕的。但我觉得西西家给巴比伦王看这件事情，我是依然觉得是很负面的一个事件吧。
葡萄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对标的人物，就是彼得。这个人物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总是会说，哎，他三次不认主。一提到彼得，就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黑历史。可能提到西西家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他的黑历史，这个就是他的黑历史，这
是。
个给巴比伦看这个。但是我们知道，神在他身上成就的事情，远比他这个黑历史更加的大。人怎么会没有黑历史？我相信一个人的污点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不能说是不可避免吧，但是会为他将来的一个成长，或者说对神的一个认识，是有一个莫大的帮助的。就是你有污点的这个经历，是为你后边的一个崛起非常巨大的一个帮助的。我相信，如果是站在西西家的个人成长的一个历史当中，神给他的这15年真的不是白白给的，因为他成长了。有没有看到他从一开始的急吼吼的要给人把心掏给人家看啊，然后到后边真的是兵临城下了，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时候，他没有去求谁，而是第一时间去跑到了圣殿，两次都是跑到了圣殿。第一次跑到圣殿，当时耶和华没有给他任何回应，只是以赛亚给他的回应，就是你别怕啊，不怕。然后第二次再拿着这个威胁信再跑去圣殿的时候，上帝给了他回应，通过以赛亚直接给了他一个直接的对话，不要怕，我会保守你的。我觉得上帝的慈爱也展现在这个地方，他的耐心，他的慈爱也是展现在整个西西家的一个信仰历程当中。我允许你犯错，我允许你有污点，就是我允许你分不清哪个是出自我而来的信心，
是。
但是我相信你会成长。我相信你有成长的那一天，我觉得这就是36、37章我看到的西西家的成长。他学会了祷告，他学会了第一时间去圣殿去求耶和华，他学会了不去依靠任何的盟友，他最后知道了什么是并非人手所为的，那个刀并非人手的刀。这个神迹不但是守护了耶路撒冷，我相信也是给到西西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吧，就是看到了神的作为，看到了神对他的一个 promise 的应验，然后这个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他成为西西家的一个，就是有了这个污点之后，他就是个 ending 了呢？就是因为在这之后，西西家其实做了一件非常合神心意的事情，他带领当时的耶路撒冷的臣民修建了基洛亚水道。这个水道当时就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的时候，然后在下边修建的一个暗河暗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是我们可以看到36章的时候，大军压境嘛，就是亚述已经把这个城围攻了，你人出不来，没有食物进去，你也没有水源，那个是个沙漠地区，没水、没吃的、没喝的，人那么多人困在里边。时间久了，你不投降也得投降。时间久了，你吃什么喝什么。所以当时的那个亚述的大将军就威胁他：“你们要是再不投降，你们就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吧。那你只能在里面吃屎喝尿了。那但是他们不知道，西西家带领人在战争之前就已经修筑了这个水道。这个水道第一可以解决城里边的人的水源问题。你困我多久，我都不会渴死，因为我是有活水一直在的，而且这个水道可以通向外边的，就是我可以慢慢的迁移到，把我的人民迁移出去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对于就是西西家而言是一个非常他的功绩吧。所以我想说是，在我的视角看来，这15年耶和华没有白给他，他也没有白活着。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有黑历史，觉得神给我的是这个样子，但是慢慢的才知道神给我们的信心或者神给我们应验的方式其实不是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种方式。这就是一个人对神认识的一个逐渐深刻和成长的过程。所以这就是我的在这四章串联起来一个不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给大家喝这杯茶，就是我们每个人看同一段经文同一段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有不同的认识的，然后都有不同的得着。我很期待在我们讨论完之后，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去读一下这四章的经文。你在读的时候，你在带入的时候，有什么样不同的看见，或者是有什么不同的得着？因为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哇，特别好，特别好。我很同意的，就是不管在圣经当中我们怎么去评判一个人或怎么样，我们其实都不是最后评判的那个人，其实是上帝自己。包括上帝对西西家，我很认可西西说的，上帝他都没有以这件事情作为西西家的 ending， 是继续他在看到了西西家的改变成长和对上帝的信心，而且是看见了上帝对他应许的一个实现。其实是一件从上帝的这个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已经看出了他对西西家的一个认可了，让西西家的这个污点是没有掩盖上帝本来要透过他去做的伟大的事情，可以荣耀神的事情。我觉得就是神的伟大，我们不管在历史书当中怎么去定性一个人或者怎么看他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是透过这些事情要看到上帝本身，上帝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像西西讲的，上帝就是一个有耐心的，给人机会，而且是他知道我们有软弱或起起伏伏，但是他也知道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认识他，因为我们就是在经历中去认识他的。我们这个信仰从来都不是上帝说什么然后你照着做是教条类的信仰，而是经历型的。你需要不断的去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次事件当中去认识这个神，认识耶和华。我觉得上帝是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这些东西，需要经历这些事情。那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跟西西一起讨论西西家的故事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呢也带我们抛开所有的这些不一样的看见，看见了同样一位神，是我们真的大有怜悯大有慈爱也是掌管历史的那一位，就非常的开心。那就今天就先这样了。我觉得西西选这个名字，今天中把自己名字的来源的这位人物跟大家做了一个特写式的讲解吧，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跟我们一起喝这杯茶啊！如果你喝这杯茶有任何你自己喝出的味道，也欢迎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就在这里跟你下期再会啦，再见，
再见。